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家人好，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欢迎大家做客小人物大故事栏目，我是主持人贤子。马太福音5:3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品格，叫做谦卑，看似低微，却能散发出馨香的生命气息。我最近啊，经常被人问到这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谦卑？有的家人说，不骄傲就是谦卑，有的家人说，活出真理就是谦卑。于是我带着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曾经聊了将近4小时。我在他看似高调的人生故事当中，终于看到了天国谦卑的答案。今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将为您隆重有请的是著名的演员李天柱弟兄。在有请李天柱弟兄和大家见面之前，欢迎李松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李松弟兄呢，是我曾经的一位拍档，也是我推荐到这个栏目的。在后期的栏目里面，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位男主持人为大家来主持节目。
家人们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三位一体的神，主啊，我们聚集敬拜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父神，我们为了得怜悯，蒙恩惠，求神的恩典与以下的时光同在。父神呢，就在这以下的时光当中，愿主在我们的时间空间里面，你掌王权做首位。父神，降下你从亘古给予我们的爱，与圣灵的陪伴，与今天的栏目同在。慈悲的天父，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栏目当中。父神呢，我感受到了这里圣灵同在的温暖。父神，愿把今天所有的事工完全仰望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把今天采访的主人公李天柱弟兄仰望在主你的圣手之上。愿他的故事，主啊，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父神，也把今天的主持人和我们台前幕后所有同工完全仰望在主你的圣手之上。主，愿你恩典赐下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阿爸父神，今天也把这福音传讲给在我们平台上来自祖国，来自全球，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父神啊，愿此时此刻你与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愿今天来追求你的人在基督里面蒙主的悦纳。主啊，也愿今天神人合一，愿你天主弟兄在基督里面他生命的改变以及生命的路程都能带给人无限的悔改，愿人都能真心回转与神的关系来到基督面前。主啊，愿你此时此刻就与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愿今天主啊，这燃烧的旗帜，主啊，这复兴的旗帜，这得胜的旗帜，在我们直播间里响起，也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响起。主啊，愿今天你的名被高举，愿今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能在这里得到你。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李松弟兄，谢谢，满满的爱忽然让我们感觉到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接下来呢，我也相信李天柱弟兄的生命见证不仅会感动我，也会感动到大家。李天柱弟兄，台湾著名的演员， 1982年借《无土五明》入围电视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奖。2006年借《流金岁月》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奖。同年，《网路情书》入围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奖。2011年底，在《后宫甄嬛传》中饰演苏培盛一角，被广大观众赞誉为最暖心的公公。李天柱弟兄本人也因为苏培盛这个角色，这个名字得到了圣灵的启示，明白了自己生命的使命。时隔十年后，李天柱弟兄在2016年10月8日借《再见女儿》再度斩获第51届电视电影男主角金钟奖。在颁奖典礼上，李天柱弟兄宣告基督信仰，令全场震撼。作为两届的金钟影帝，李天柱弟兄却谦卑待人，热心服侍。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李天柱弟兄就会将自己得救的经历、生命的改变、将福音的大能介绍给家人，盼望人人都能归主得救恩。现在我们就隆重有请李天柱弟兄。李老师，请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网络上的家人们，大家平安。特别在这边要问候洪长老，洪哥，谢谢你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见证。贤子，谢谢你这一段时间你辛苦了。
很荣幸，很高兴。我们每一次看到李天柱弟兄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特别的谦卑。我之前叫您李老师，后来李天柱弟兄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叫弟兄就好了啊。所以我觉得您身上永远散发着那样的谦和的气质。我想问一下，您童年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性格吗？
不是的，没有人生下来谦卑，可能高傲还多一点吧。我觉得谦卑是需要学习的，当然看我们生长的环境，但是那个生长的环境、生命或者是生活的压力，往往不会帮我们塑造成一个谦卑的人，反而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很高傲的人、很自大的人，要不然就是把我们压成一个很自卑的人。自卑跟谦卑又是不一样。现在想想，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很自卑的，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父母在我3岁左右吧，他们就分开了。父亲带着3个姐姐还有我，把我们抚养长大。在我的童年的生活里面，母亲是缺席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多少受一点左邻右舍邻居的歧视吧。虽然表面上他们嘴巴上都不说，但是偶尔我会从小时候玩伴的口中听到一些言谈话语，所以那个时候就对母亲这两个字或是妈妈非常的敏感，不愿意提。有一次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跟一个同伴起了冲突，他就说了3个字，就骂我，这3个字就是没娘的。没有想到他点燃了一个炸药库，我就像疯了似的去攻击他，去打他。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我要跟他拼命，打得浑身是血，我也不知道那是他的血还是我的血。直到那一次发生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心里面住的一个猛兽，这个猛兽你碰不得。也从那时候开始知道了自己的里面的那个愤怒的力量。所以在长大了以后，在我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其实对我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影响。
您的名字叫李天柱，可以看出父母对您的期待啊。
对，父母给我取名叫天柱，而且我们家姓李，父亲就跟我讲说，我们既然是姓李，那我们在外面只要谨守两个字，一个是道理的，一个是礼貌的。我们讲说有礼行遍天下，对不对？礼多人不怪，大家都喜欢有礼貌的孩子。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两个字好像并不是无往不利，有些时候你跟人家讲理，人家不跟你讲理，或者是说他有他的理，要不然呢，你跟人家讲礼貌，但是有很多的人并不讲这些，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两个字还不如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也就是力，力量的力。当一个人有力的时候，有力量，别人就要听你的，就要服从你。当然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只知道力量。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的身体很有力量，旁边的人就不敢欺负我。然后呢，稍微再大一点，我就发现到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抽象一点的力量，好比说是人际关系啊，好比说你的权势啊、权力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你，或者是影响到你身边的人。于是就开始追求这些东西。不是说了吗？第一次打了架以后呢，从 从此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些信心了，然后就开始去追求更大的力量。于是我就开始去学武术，学跆拳道。你知道男孩子只要有了两三下的功夫了以后呢，就会拼命的要找人去比划比划，看个高。就因为这样子，就会让身边的人觉得说我这个人很好斗。确实我也发现到我里面有一个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好强。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就比较瘦弱一点，就怕被人家看不起，所以我在各方面呢都想要表现的比别人更强。当然这个东西在学业上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个是没有办法强求的，但是我可以在我身体上面。也因为这样子吃了很多的亏，也让人家觉得说我这个人脾气暴躁。小时候我有一个外号叫混小子，因为就很混，脾气很拗。有一次我记得我父亲拿了棍子要打我，父亲其实在家里面教训人是有的，但是很少会那么愤怒的拿了一个棍子要打我。那一次我觉得我受了不白之冤，我在愤怒之下我把他的棍子抢下来，反过来打了他一下。这一打他反倒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一次以后在我的印象里面父亲没有再打我，我从此以后对父亲的态度也稍微有一点改变。好像在内心的深处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
自责。
对，那次以后呢就稍微的收敛一点。这大概就是我的童年吧。因为叫天助，在我的理解里面，天助这两个字就是他们从小就跟我灌输这样的观念，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做一个大丈夫，做一个宁折不屈的男人。宁折不屈这四个字在我的理解就是打死都不退。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造成了我的性格上面从来不认输。在很几次跟别人发生的冲突里面，我都是一个人对十几个，我绝不退缩，绝不跑，绝不会，我们台湾的话叫落跑，那个就是要强的个性。我的想法是要不就是把我打死，要不然我只要有一口气我一定会给你拼命。
刚才我们听到了李天柱老师讲到了他的童年，那他的童年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我们每个人得救之前一样，我们可能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血性在，这就是圣经里常讲的血性。我们在世界上看上去为强，而实际上在神的里面，真的上帝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命运的故事让我们来柔软下来。我们听到您童年的这个性格其实是属于血性很强了，男儿当自强的性格，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性格，哎，因着上帝的很奇妙的带领，让您进了电视台，进了演艺圈，而且您当时立志每演一部片子都要获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使然，会让您在演艺的方面来有所追求？
确实，虽然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但是上帝一路在看顾保守我。很多人被问到说为什么会踏进演艺圈的时候，通常都会用缘分啊、意外啊、巧合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自己的遭遇。以前我也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到不是的，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有一份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然而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已经行在当中。我原来念的是理工，念的是工专，其实自己念的并没有兴趣，但是又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差派一个天使到我们家来。那个天使那个时候正在追求我的姐姐，她是个年轻人，她当然比我大个几岁，她就跟我讲说她觉得她很适合去念他们的学校。我说你念的是什么学校？她说她学的是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五十几年前那是非常新颖的一个学科。然后呢他就介绍我，帮我准备了很多的转学考的资料。我就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内把他给我的那些学习资料囫囵吞枣的就背了下来，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参加考试，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就因为这样子进入到现在的台北的世新大学，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大学，叫做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进了这个学校以后呢，我的感觉就是如鱼得水啊。除了有很多的美女之外，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想要去念这个学校是因为世新出美女，那是出了名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一些社团的活动我很喜欢，尤其这里面有一个社团叫话剧社。就在有一次话剧社要演一个戏叫鼎食之家，需要一个小太保的角色，他们就相中了我来找我。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演戏的经验，反正好玩嘛，就去跟他们演。 演着演着没想到，哎，演出一个名堂出来，这个戏呢居然还得到当年台湾的各大专院校的话剧比赛的第一名。跟我一起演出的有演我父亲的寇世勋，大家都很熟悉吧？
对，寇世勋一剪梅。
家里面还有一个老佣人叫老王，那个是我的同班同学，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叫李国修，就是屏风表演班的创办人。就因为这样子，那一个戏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呢就对戏剧产生了不可分割的一种兴趣，听到哪里有话剧的演出就要去看，甚至于参加了很多的业余话剧团的表演。当然去参加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有演出的机会，二方面有很多的美女，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吃到免费的便当。
要求很，真的是感谢这位天使姐夫啊，您带到了演艺圈，找到您的热爱。后来是怎么一下子就进入到无图五名的拍摄里面去了？这个对于您来讲意义非凡。
后来就是因为演多了就认识了一些影视圈的朋友，那个时候李立群、顾宝明他们正在华视训练班，是演员训练班的第二期的学生，他们正要结业了，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你应该去考华视训练班。于是呢我就去考华视，也很侥幸的考上了，受了8个月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呢，通过考试审核，我就成为华视的基本演员。那是在1976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虽然还是个学生，但是在名义上我已经是一个职业演员了，所以自己还蛮沾沾自喜。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演员的收入您知道的，要有演出才会有收入，才会有酬劳，没有演出电视台只会发给每一个基本演员1350块台币的车马费、
真的很难想象。
当然从此以后呢就是跨过这个门槛了，进了这个门里面以后呢，演出机会其实并不是很多，可能跟我的外形有关系，因为我的外形比较瘦小一点，虽然也已经20出头了，但是人家总觉得我像是一个小孩，让我演小孩呢我自己心里面又很别扭。
无图五名里面那个角色好像就是一个，
没错，
小孩。
当初华视要拍一个戏叫无图无名，制作人也就是去年才过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编剧叫张永祥，他来找我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角色让我去演，他是一个小太监，不过是15、16岁的一个小太监，我那时候已经是25、6岁，我心里面有障碍，我不想再演小孩了，因为演小孩演多了。我曾经还拍过一个电影叫小逃犯，其实我已经是20郎当岁了，还让我演一个小逃犯，也是差不多青春期的一个小孩，所以我有点反感。但是张永祥先生他是独具慧眼的，他说全公司里边就是你最适合了，以你的个性以你的外形来说，你绝对可以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好。好吧，既然没有马骑驴也不错，咱们就骑着驴找马吧、就演了这么一个戏。那是1981年拍的戏，82年入围了金钟奖，
和金钟奖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知道金钟奖有一个魔力，一旦你跟他有一些接触了以后，你就会对他念念不忘，就会想要亲近他，想要得到他。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看过电影《魔戒》，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好像对你产生了一种魔力了，吸引着你离不开他。那次入围了并没有得奖，但是那次以后呢，我暗自的发誓说，我今年没有得到，我明年一定要得。而且拍的每一个戏，我的心里面的想法是，我要用这个角色去拿到一个金钟奖。其实就很多的我们的同行来说，每一个人心里面不是这么想，谁不想得到电视界的一个最高荣誉，对不对？但是有很多事情总是事与愿违。一晃我踏进这个演艺圈已经20多年了，我也从一个年轻小生步入中年了。因为我个性的关系，在这个行业里面并不是走得很平步青云顺风顺水的，总是有很多的苦闷。因为我从来不去求别人，从来不去跟别人拉关系攀交情，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制作人、编剧、导演私底下请他们吃过一顿饭，也没有送过一个礼物，我觉得那个是我做不出来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我自己的高傲，我总觉得如果大家都认为我有才华的话， 应该是这些制作人啊导演啊他们三顾茅庐来找我，而不是我去逢迎拍马。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演出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看中了我的那一点点才华吧。
这样的时间其实也熬练的蛮长的，第一次入围金钟奖以后就陷入了沉寂当中。在您的这段时间里面，有没有人给您传过福音呢？我觉得人在最低谷的时候，或者在一个静默期的时候，比如说大卫的那个诗歌里面有一个细拉，这个山洞里的时刻其实是福音临到的最好的时刻。
是没有错，尤其是艺人对自己的未来啊，往往大家都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就会想去求神问卜，一个就是烧香拜佛，另外一个就是去算命。这些事儿我也都做过，做过很多，逢庙必拜。有人说，哎，哪一个庙啊？那个里边那个什么东西啊，很灵很灵。哎呦，听到了，赶快去拜。从什么观音到妈祖，从济公到什么如来佛，齐天大圣也拜了，多荒谬！小说里面创造出来这么一个人物，甚至于连石头啊、木头啊都会去拜。人会做一些我觉得很荒谬的事情，现在想想真的荒谬。在那个时候觉得说宁可信其有，因为大家都会这么说，宁可信其有，宁可挫败了100，不可以漏掉一个。万一你漏掉这一个，它正好是能够帮助你的，或者是说会坏你事儿的，那你就完了。所以呢，宁可信其有，庙必拜，甚至于到最后还在家里面自己摆了地藏王一个像、oh. 自己在家里的小阁楼上面放了一个小佛堂，把它供在那个地方。我用的是很好的香，人家说你要走好运，要许愿，要烧好香啊，我用很好的那个沉香每天去拜，甚至于他一根我一根，那个沉香是卧香。上完了香以后呢，我自己就在他的对面放了我的一个书桌，弄一个小香炉，自己也在那边熏的香，把自己当一个佛一样拜的。
哦，自己还拜自己。
对，拜了10多年，他还是他，我还是我。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他的脸被我熏黑了。在那段时间呢，其实我父亲跟我三个姐姐，因为他们很早就移民到美国去，在美国这个环境他们比较容易认识神，就3天2头的打电话回来跟我传福音。其实我们的村子里边有一个小的天主教堂，小时候在教堂里面我还担任过神父身边的辅祭，就是提着香炉啊或者拿着铃的那个小男孩。他们就跟我讲说不要去拜那些偶像，我说凭什么说你们的神就是真的神。那时候我们对耶稣不了解，其实对很多的事都不是很了解，都是随着一般人的习惯传统去做的，不明就里就去做了。对，我说凭什么说你们的是真实，我的就是偶像，就是假的。信仰这个东西呢，尤其是在美国，美国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你要干涉别人的信仰，别人可以告你的。甚至于我还跟他们说，是不是因为信仰不一样，我们连家人都做不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信仰，你们应该要尊重我，我也尊重你们啊，我并没有干涉你们。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我们可以和平共处，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叫我改变我的信仰？我一直不理解。他们常年的为我信徒祷告，这个我是不知道的。我还是依然顾我的，自我陶醉一样，自我麻痹一样，每天就拜着那个地藏王。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拜了那么久下来，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更讽刺的是，我每次在上香的时候，人家都求名求利，我觉得那个太俗气了，因为我生性高傲，我不想求那个东西。我说，哎，求你给我更大的智慧，更大的能力，我好去帮助更多的人。
哇，您求智慧吗？
天晓得，
那跟所罗门王一样啊，求智慧。
但是老实说，并没有，我还是在那个愚昧当中打转。更讽刺的是，我连我自己都帮不了。我那个时候已经快50岁了。你知道吗？我连一栋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是用租的。虽然看起来套句大陆人的用语啊，就是很牛啊，3层楼是别墅，但是那是别人的。而且呢，经常会寅吃卯粮，房租都会交不出来，都要跟朋友去借，
非常窘迫。
这些都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相信演艺圈有很多人是这样子过日子。别看一个人啊，外表光鲜亮丽的，很多都是假象，为了催眠自己。我是很好的，我是没有问题的，为了告诉别人说 我未来是无可限量的，都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光鲜亮丽，让人家觉得说，嗯，这个人我们可以用他，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朝气。谁愿意用一个死气沉沉没有希望的人？
在演艺圈，很多演员其实他们都需要一位生命的救主，都在寻找生命的救主，可惜
没有错，
没有找。
但是现在看看，我觉得我们都是在盲目的追求，而且我也相信神对他的孩子，对他的子女有一份命定，有
一
份计划，哪怕是我们走迷了路，就像走失的那个羊一样，牧人一定会丢下那其他的羊去找可能是跌落在山涧里面的那只迷失的羊。
当您觉得您还在保护自己最后一个所谓的保护伞的时候，还在打造自己空中阁楼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动工了，因为您的家人在给您传福音，也在为您祷告。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时候您被叩开了这个救恩的大门。
我还是冥顽不灵，其实已经坐困愁城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出手了，神差了一对夫妻到我们家来，这对夫妻是我跟我太太的老友好朋友，一见面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这对夫妻的太太叫 Maggie 做了一个异梦，梦里面神很清楚的跟他讲，叫他把我跟我太太带回到神的国度。我就很好奇，我说真的？其实我心里面不以为然，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装神弄鬼。我就揶揄似的问了一下，哟，什么神啊，看看我有没有拜过这个神。他说耶稣。他讲耶稣，我其实就凉了一半了，觉得耶稣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认为那是西方人的神，中国人有好多神，对不对？找这么一个耶稣，而且耶稣感觉上挺冷门的，很少有人有什么事去拜耶稣嘛，没听过。但是呢，他们说千真万确，却有这样的事情。说好，没关系，我说我已经有我的信仰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啊。我认为他们是编造出来的这么一件事情，想要把我连哄带骗的带到教会去。就跟他们说我已经有我的信仰，个人随缘吧。当然他们也知道我的个性，不能勉强，勉强的话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往后的这段时间呢，就两家来往的很频繁，有时候我们到他们家，有时候他们到我们家。有一次夫妻俩来的时候呢，还带了四五个人，有的见过一两次面，有的不熟，根本就不认识。一介绍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教会的，其实他们的来意我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来跟我传福音的嘛。我就很开门见山地跟他们说，欢迎你们来，但是呢我们做朋友就可以了，我们家百无禁忌。因为他们那天来的时候还带了一部电子琴到我们家，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大概知道他们要来干什么，而且带了一些福音的歌本，我心里面在想这是要亲门踏户了。但是虽然心里面这么想，为了保持自己的风度呢，就跟他们说没关系，你们在我们家随便，要唱诗歌要敬拜赞美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我是不会受影响，我是百无禁忌的。话虽如此，他们在我们家一楼客厅，我就一个人跑到三楼的佛堂里去，
躲上去了。
对，其实呢只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是不同国度的人，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不需要跟你们一起掺和。其实一个人在楼上听了他们在楼下唱得很开心，我觉得有一股冲动想要加入他们，但是呢面子拉不下来，于是就一个人在楼上搞自闭。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呢，我才下来送客了嘛。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因为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太拒人于千里之外。我就跟他们讲说好啊，其实我心里面在想祷告，我不相信祷告的。于是他们就开始为我祷告，他们是一个一个轮流的开口为我祷告。那个过程让我心里面感受到一种温暖，我觉得有点感动，好像我所担忧的一些事情都已经化解了，已经解决了。于是他们祷告完了以后，我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话，我也为你们祷告好了。我根本就不懂，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你知道吗，演员有样学样嘛。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祷告不外乎就是说一些祝福的话，赞美的话，或者是一些吉祥话，对不对？这些话在戏里边太多了，信手拈来。但是我必须要把每一个祝福根据不同的人送给他，他们是一个一个开口为我祷告。 我就要一个一个还给人家，因为我不想欠人家的情，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了，所以我逮着机会我就要还给他，表示我不欠你，其实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孤僻吧，因为我话已经说出来了，那就不得不做呀。第一个就是那个做异梦的 Maggie， 我在想说我要送他一句什么样的话，什么样赞美祝福的话，脑子正在想，我的嘴巴已经开始说话了，说的不是我脑子里面想的话，我说的是你的主耶稣叫你回到教会去，我居然说这样的，我一说出来我吓一跳，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不是我要说的，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而且我说完以后他就说阿们，然后雷就掉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好像看出一点点端倪，就跟我说你不要停，赶快继续下去。第二个也是一个姊妹，我跟她说的是神知道你心里面的压力，叫你不要担心，我一讲完那个姊妹就哭了，哇眼泪也掉下来，然后就阿们，接二连三的我就把每一个人心里面担心的事情，他们所牵挂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然而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经过我的脑子，想都没有想到的，我说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阿们阿们阿们，我自己也很奇怪，我也不由自主的掉下眼泪，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动，他们后来就跟我讲说这叫做圣灵充满，我第一次听到圣灵充满就是在那个时候，不懂啊什么圣灵充满、嗯、他们说意思就是神的灵到我身上来，借我的口跟他们说话，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又不信他是吧，他们就说可能就是因为你不信他，所以他才用这样的方式来找你，我一想对呀，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神，以前我所拜的那些偶像，其实我一直是在用各种的方式想要去检验他们，我想要看到，我想要听到，我想要摸得到，因为人是感官的动物嘛，我必须要看到听到摸到我才觉得那是真实的，后来才知道神是个灵呢、啊，灵没有办法让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去认知它的，去体验它的，但是当那个灵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神知道我是一个这么刚硬，这么我们讲铁齿的这么一个人，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说理是没有办法说服我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用逻辑去认识我们的神，但是神用他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感受到他真实的存在，而且那个大能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啊！我能够说出别人心里面的事，而且言简意赅，三言两语的就把他们的心事全部都说出来了，
非常奇妙的一个见证。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经历神，不代表着您这边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很想知道那个点到底在哪里，您是怎样来到耶稣面前。
首先我得先认识他嘛，我太太她是天生的基督徒，我岳母她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我太太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嗯、从小我岳母就会教导他们基督的信仰，但是呢小孩总是听不进去的，很难，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睡着了的基督徒，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跟朋友啊他们的接触，尤其是那对夫妻，他们会在固定的一个教会聚会，经常的会拉着我太太一起去，礼拜天的时候我太太会带着女儿去教会，走之前就会问我，我们要去教会了你要不要去呀、啊、我说你们去就好了，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你有你的信仰，你有你的缘分，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太太她也知道，她只问一次，她绝对不会问我第二次，因为问第二次我就会翻脸，脾气不好，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就经常的，也不是每一次了，经常的会愿意走进教会去，想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在那边我可以找到这个神，虽然我还没有认定他，那个是半信半疑的，我想要去感受一下。去教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当在听到诗歌的时候，尤其开口唱诗歌的时候就会感动，不知道那个感动是怎么样来的、嗯、从哪来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劳苦愁烦，都有一些苦毒，都有一些委屈伤痛，但是你看看那个诗歌它里面所表达的，其实很少会形容我们自己的心情，都是在说神多么的伟大，多么的荣耀圣洁，但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一听到诗歌，你就会好像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伤痛都得到安慰得到释放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会很不好意思的继续偷偷的把眼角的眼泪擦掉， 后来发现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有尽情的去享受释放了以后的那种喜乐。每一次从教会出来的时候都是一派轻松，神清气爽，好像倒完了垃圾一样。我经常会这样形容，好像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垃圾回收厂，是一个资源回收厂，或是一个加油站，或者是一个医院，出来的人个个神采洋溢，神采飞扬的。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又带着疲惫的心灵跟身体走进教会去，不管是充电也好，加油也好，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心灵的洁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圣诞夜的晚上去教会，一片的欢乐的气息，但是我听了圣诞音乐却嚎啕大哭，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跑过来问我，以为我受了什么样的打击，我久久不能平复。等我好不容易缓过气来，我才把我所经历的感受到的这些告诉牧师还有弟兄姐妹。我在那一瞬间那一刻，我觉得那不是从而来的，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孤寂感，凄凉的感觉。我检视一下我自己的生命，当然有一些伤痛，有一些灰暗的过往童年，但是我觉得不至于那么悲伤吧，哭成这个样子。后来我终于明白了，那个是从圣灵来的，是一种圣灵的感动，让我感受到2000多年前降生在这个世上耶稣的心情于万分之一。我相信如果全然的让我感受，我受不了，我相信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了，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这样子。在这样的感动之下，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你让我感受到这一切，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样的心意，但是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我愿意，你只要差遣我，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靠着你，什么我都愿意做。那是2005年吧，就是在2006年的复活节，我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奇妙的是，就在2006年的7月份，我被提名金钟奖。当然别人用简讯告诉我说，恭喜你，你被提名金钟奖了。我心里面在想，哇，好熟悉又好陌生的一个金钟奖啊！上一次跟他接触是24年前，居然他又来了，但是
又来了，
这次又围了，这一次只是提名啊。我心里面在想，不过是提名嘛，中间还有一些过程啊，提名完了以后还要入围的选拔，入围了以后呢，有5个人，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得奖。我心里面在想说，不过是提名嘛，也没什么好贺喜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就从那一天开始，那一刻开始，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始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那个意念告诉我说，你会得奖，很奇妙啊。我得到的领受好像是有人在我的脑子里面跟我讲，你会得奖，而不是说我自己心里面在想说我一定会得奖，他是这样子。甚至于晚上睡不着觉，睡了一半突然之间那个意念又来了，说你会得奖，恭喜你。然后我就把这样的现象告诉了牧师，牧师就跟我说，这很可能是从神来的应许，你只要大声的宣告出来，神就一定成就。我心里面在想说，我有这样的念头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还大声的宣告出来，人家会怎么想我？牧师说没有关系，那你就在教会里面宣告。于是呢，就有一次跟着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宣告嘛，就混在众人当中，不是很有底气，不是很有信心的，就宣告，主耶稣要让我得金钟奖，主耶稣要让我得金钟奖，
弱弱的宣告出来的。
对，大家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告完了就完事了嘛，就不管了，就把它丢着了。老实说我也没有多去关注它，因为总觉得好像有点虚幻，就有一点靠不住的感觉啊。一出了教会，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你到外面不要乱说。我说我知道，我到底是一个公众人物嘛，我要说出来的话，如果被人家知道了，尤其是媒体记者，他们要知道的话，可能第二天的那个报纸上面就会写李天柱大胆宣告自己将得金钟奖，那如果没有的话，情何以堪呢？我要如何自处啊？
即便是这么挣扎，可是最后您还是去到现场了。
还没有，一直到10月份才入围，10月份入围名单产生了， 提名是七月份，入围是十月份，那是三个月了。然后真正要颁奖是在十二月底的时候，那一年的金钟奖举办的时间延后了两个月，所以几乎是在五个月将近六个月的之前就告诉我了，一直到十二月的二十号那一天来颁奖，那一天那个心情真的是七上八下，我的心情就好像是前方人家告诉你说一百米或是两百米的地方有炸药要爆炸，你离那边远一点，虽然已经有一些准备了而且隔着一段距离，但是当那一刻来的时候真的是石破天惊。其实我更想知道的不是说我会不会得奖，而是我得到这个意念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应许，还是我自己个人的妄想。我们要分清楚是我们自己的愿望，还是神真正的有凭有据的给你这么一个意念。所以当那一刻来的时候，颁奖人把我的名字念出来的时候，我只能就是用石破天惊这四个字来形容，天好像开了。就别人的眼光来看我那时候的表情，可能他们的解读是哇，李天柱终于得到这个奖了，喜出望外，真的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我的心情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我看到我发现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奥秘，就是这个神是真的，那是我最大的一个震撼，那比我拿到金钟奖还要更重要。
那就赶紧上去拿奖。
对，带着这样的心情，像做梦一样的心情走上台。一走上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一个声音，很明显的我知道他是谁，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被他的话语影响了。那个声音跟我说，哎呀，这什么破铜烂铁啊，镀金的又不是真的金，是镀的啊，又没有奖金，又不值钱。老实说，你24年前你那个入围的戏就应该要得奖，为什么没有得？不公平，这里面有内幕。而且你这一段时间二十几年下来，你有多少的作品，有很多都应该要得奖，居然连提名都没有提，根本就不公平，这里面都是黑箱作业。
就是在您头脑里面的另外一个声音是吗？在跟您讲。
对，然后就跟我讲不要领他，拒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艺人拒领金钟奖，你就是那第一个。我心里面在想，哎，对呀，这个也可以拿第一，也不错。于是呢，我上了台，我记得是两位颁奖人把那个奖座拿上来恭喜我的时候，突然把手这么一举，我就往后退了。你说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我就转身我要下台了，全场就哗然，他们都以为哦，是不是李天柱设计的一个桥段？这么一个小段子给大家一个惊喜。但是我其实是要走出会场去，我要上台，其实想要说一些什么话但是没有说出来，我想要表达我的抗议，具体要抗议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上台，然后莫名其妙转身又下台。我想要走出会场，走了两步，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很清楚的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给你的。我忽然像大梦初醒一样，整个人回过神来，我差一点把神给我的祝福，上帝给我的祝福给推掉了。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我经历了地狱跟天堂。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对，
非常，
我就像醒了一样，然后我又转身上台拿了那个奖。我也不知道前面说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后面我知道这个奖是神要给我的，并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我自己的才华得来的，这是神要给我的。于是我就举起这个奖，我说这个荣耀归给我的。
这是您在台上的宣告是吗？
对，很衷心的。因为我觉得谢任何的人，感谢任何的人，好像都太虚无缥缈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儿，当然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是我们的感恩往往都是在一些表面的事情上，而真正应该要感谢的是上帝，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神，这一切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
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这么大的舞台上，顶级的这个奖项，您作为一个获奖者的时候，居然能够高呼说将荣耀归给主，没有任何自我的意识，甚至于已经打赢了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借着您在这第一次领金钟奖的时候，他的背后有更大的作为。据说好像您这一次宣告了荣耀归给主以后，是不是就有很多的主内的基督徒纷纷都站立起来了？
没有错，就是从那一次以后，第二年我是担任颁奖人，我也是颁给一个基督徒，他也是拿了奖，感谢上帝。那一次以后，每一届的金钟奖，甚至于金马奖上面，都有艺人或者是工作人员上台领奖了以后，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上帝。
阿们，感谢主，谢谢李天柱老师，谢谢您啊。
谢谢。
其实之前在排练的时候，我们已经聊了将近4个小时了，我们很难在一个小时里面把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带给大家，而且越往后面内容越精彩，越让我们感动不已。感谢那位神在您身上奇妙的作为。接下来呢，我们让李老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先请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当时李老师第一次领金钟奖的现场。
李天柱，包括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之外呢，也超龄演出。恭喜李天柱大哥，
柱哥，恭喜你第一次得奖，恭喜他！
哎，怎么搞的？
颁奖人快追下去！
李天柱大哥在演内心戏，各位注意了，最新出炉的最佳男主角，欲迎还拒，欲拒还迎，内心澎湃，掌声鼓励。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追求他，我为了他在演戏，可是呢，很长一段时间他跟我若即若离，几度擦肩而过，直到有一天我不再想他了，我也觉得我不是那么需要他了，可是命运真的很会捉弄人，他又来找我了。最后我把这个荣耀献给我的主，
快乐很多。
谢谢李天柱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我们家人来聊炉为电影，鼎为炼金，上帝熬炼人心的过程。今天有幸听到了您是如何被神熬炼成一个接受他救恩，甚至于成为他器皿的这样的一位演员。我们相信在元月三号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将听到更多关于李老师如何成为一个谦卑器皿，让主在您生命中发光的更加奇妙的经历。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容我把下一期的节目为大家来播报一下。下一期北美时间2022年12月5日周一晚上8点，北京时间2022年12月6日周二中午12点，小人物大故事为您邀请到的是王雅琴老师，也是一位姐妹。王雅琴姐妹台湾出生，东北移居台湾第三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台湾教母心理研究院教母咨商硕士。她的专长是教母咨商、深度牧养食物咨商与心理治疗、婚姻与家庭咨商、青少年咨商、危机咨商、临终与悲伤辅导、教牧关顾与咨商，还有圣经咨商、灵命成长。曾经任校刊总编辑、文化公司负责人、美国华人教会妇女团契代理人、执事会团契小组推动代理人、中国宣教事工、企业家团契、婚姻团契、亲密之旅、生命成长课程代理人、台湾婚姻与家庭辅导学会前秘书长。我们很期待下一期精彩的内容。如果你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下方的二维码，微信的 ID 号是 Judy， 我们会邀请您加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呢，都在 YouTube 的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并且订阅哦。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供大家欣赏，您可以打开网页观看往期的视频，我们也有实时的更新，让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地如在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大家非常熟悉的戏剧圣经的导演洪善群长老，为我们今天的上一集的李天柱老师的访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洪长老师，我们李天柱老师非常熟悉的故交，然后也是事工上的弟兄，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原是你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主，我们在天主他的分享他的故事，看见他故事生命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看见主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手。主，你让他成为今天主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在主里面的艺术品。主，让他的生命透过你的荣耀透出你的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他在生命中不管哪一个舞台，他都衷心的努力的演好每一个角色。但是我们更看见，当他在生命中他认识了这位编剧，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编剧，这位导演，生命的大导演，他认识了耶稣，他就真的是委身在他这个角色里头，他很认真的演每一个阶段。主，孩子特别在戏剧圣经，在他录制大卫，所有大卫的声音，我就看见天主他的努力，他的忠心，他在意他的每一个声音，他在意他每一天的他在 studio 在录音的时候的那个表现。主，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52:7那里说，那传福音报喜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主，他是在那里努力的，在艺术的这个山他不断的登山，他要登到最高处，他要大声的宣告，主，我们的神作王了。主，他成为在艺人当中，主真是能够宣告那个主导文。主，让接下来很多的艺人，当他们在得奖的时候，他们都归荣耀给神。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他的脚，主在不断的在这个山上，主不断的奔跑，为主来奔跑，不断的来高处来宣告主你作王了。主，让我们能够宣告，主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来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使用他。主，在未来日子你更要祝福他。主，你要在他的周围兴起更多的天使。主，你也要让他成为最大的天使。主，让他真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荣耀，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带给他周围所有的朋友。主，我们谢谢，谢谢主用你使用他，你坚固他，你保守他。主，我们谢谢。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